贾兆春放下报纸，在地上写了几个字，说：“
初中生，你来认认。”
银娥看看不认识，说：“
考我，你认呀？”
贾兆春说：“
不认得会写。”
银娥撇撇嘴说：“
会写不会认的人多了。”
贾兆春又写了几个字，银娥看看说：“
别卖派了，快干活。”
贾兆春说：“
我家也曾是书香门第嘞。”
贾兆春看到一篇文章，有这样一段：1978年3月23日，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控制粮食销售的意见中指出，计划外用工要进行清理，坚决压缩。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，已经使用的计划外用工要进行清理，属于农村户口的要坚决动员他们回到农业第一线去。看完之后，他情绪很低落，长叹一声，站起来糊墙。银娥问：“
咋了？”“
没咋。”
玻璃擦干净了，黑乌乌的墙壁用报纸糊过，屋子立马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吃了午饭，贾兆春拉着车子出门，银娥说：“
下午回来早点，澡堂子今天开，5点钟就关了。”
邮电大楼上的大钟表远远就能看见。贾兆春回来正好4点，银娥坐在渠边洗衣服，看样子刚洗澡回来，一头长发湿漉漉披着，像黑缎子，有一股清幽的香气。吴秀山露出两条胳膊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真可说是玉臂。贾兆春把架子车放下，才要点烟。“
你熏痔疮啊？”
银娥站起来，提过小篮子塞给贾兆春说：“
叫你早点回来，快去，都泡上一阵，把你那驴皮好好搓搓。”
贾兆春嘿嘿一笑说：“
你把驴皮搓干净了，我心里说咋这么香呢？”
银娥拧了贾兆春一把说：“
赶紧去，用肥皂把身上打打。”
贾兆春提了篮子走，银娥说：“
等等。”
进屋拿了一件衣衫和裤头说：“
洗完了换上。”
贾兆春故意说：“
那我这阵儿就换上。”
猪！
贾兆春走了几步，回头看看银娥，银娥在搭衣服，正是一个女子最好的年华，显山露水。贾兆春洗澡回来，银娥说：“
洗干净了，看上去还人模狗样的。”
吃了晚饭，银娥出门了，和几个女人在渠边闲谝。贾兆春在屋里看报纸，哪里看得进去，眼前全是银娥。天黑下来，银娥回来了，贾兆春没抬头，继续装模作样看报纸，但他感受到了银娥的目光。贾兆春感觉自己浑身紧绷绷的，着火了一样灼热，脖子像给人卡住，他听到自己发出老牛爬坡一样的喘息声，他豁得站起来，他想逃离，不然他会做出吓死自己的事儿。然而，他又迈不动步，他乱了。银娥踢了他一脚，又踢了一脚。他说：“
你用点劲儿踢，踢都踢不疼，还爱踢。”
银娥就又踢了一脚，这次重多了。她猛然转身说：“
你别招惹我，当我不打你。”
银娥身子往前一倾说：“
打，来啊，打呀。”“
别逼我，往锤头上撞是不？”“
切，姿势，德行，样儿。”
你等我找个顺手的家伙，今儿我要你认识我。”
银娥给给给一笑说：“
擀面杖， 就在案板上嘞。
他盯着银娥的眼睛，银娥却躲开目光。
样、德行、姿势。
扭过身去说，
给我挠挠背。
贾兆春把手从衣衫下伸进去给银娥挠背，银娥说左边左边，贾兆春就挠左边，银娥说右边右边，贾兆春就挠右边，银娥说上边上边，贾兆春就挠上边，银娥说下边下边，贾兆春就挠下边。银娥咯咯咯的笑，这种笑带着一种喜悦与清纯，也是这些天来他第一次这么开心的笑。贾兆春说是不是还有前边，银娥依旧咯咯咯的笑。贾兆春的手像一条蛇在银娥的脊背上，不是挠，而是游走。银娥说，你这是挠背吗？贾兆春说，嗯。银娥说，你别挠了，越挠越痒了。贾兆春说，嗯。但他手没停，继续在游走。银娥说，哎呀，你别挠了，弄得满脊背都像爬满了虱子，到处痒痒。银娥只是说，并不躲开。银娥说，不听话了是不？贾兆春口里嗯着，手离开后背往胸前游来。贾兆春恍惚了，他的手触到了银娥乳房的边缘，他的手盖住了银娥的奶头。银娥猛然转过身来说，你想做啥？贾兆春闭着眼睛说，嗯。嗯，不是他在应答，而是一种喘息。银娥说，学会欺负人了是吗？贾兆春说，嗯。他的双手擒住了银娥的乳房，银娥呃了一声，猛地转过身来，两只手拧着贾兆春的耳朵说，你做啥呀？银娥浑身瘫软了，她觉得精气神儿正离开她的身体。贾兆春忽然睁开眼睛说，我想吃了你。他搂住了银娥，两臂一拘，就将银娥拘到了床上。银娥搂着贾兆春的脖子说，你要做啥？贾兆春说，嗯。他们都疯狂了，像两团火焰纠缠燃烧。床边糊着的报纸被蹭破，乱成了一堆，就像刮过一场大风。火熄了，风停了，当他们像两个泥团摊在床上，天地间有一种静悄悄的奇异感，整个世界就像静止了，风平浪静，纹丝不动，就像一切都死了，只有呼吸还活着。对了，还有窗外碧沉沉的天幕上一眨一眨的星星。银娥背对着贾兆春，身子一颤一颤的，贾兆春听到了啜泣声。贾兆春抚摸银娥，银娥没有反应。贾兆春坐起来，他看到银娥的泪水打湿了好大一坨床单。他点了根烟，抽了两口，觉得肩膀脊背也隐隐作痛，一摸竟然有血。他扭头看看肩膀，一圈齐刷刷的牙印儿，每个牙印儿都渗出血来。他想，脊背肯定也给抠烂了。银娥的啜泣声变成了哽咽，咕儿咕儿地吞着泪水。贾兆春抽掉了两根烟，说，
银娥，好好哭吧，哭完就收拾，明天一早我送你回去，把你送到咬线口，别人也不会怀疑我们是一起出门的。你放心，我要把事儿说出去，五雷轰顶，死无全尸，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回张庄了，成了孤魂野鬼也不会回张庄。
银娥的哽咽声被压抑住了。贾兆春说，
我知道你是赌气，你不甘心，今儿的事儿你恨死我了。我也恨。
银娥像疯了一样捂着两手狂抓贾兆春，两只脚拼命地踢贾兆春。贾兆春吼了一声，
别抠了，别踢了，你看看我的肩膀脖子，我明儿咋见人。
银娥被贾兆春的吼声镇住了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贾兆春说，
我知道我这样的人配不上你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你就把我当成一头牲口吧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就当头小毛驴儿，走站把你驮上。
银娥扭过身去，呜呜嚎哭着穿衣。贾兆春看到床单上一滩血，嫣红嫣红的，就像腊梅绽放在床单上。他呆了，吃了，忽然跪下，冲着银娥磕头，头砸的床板咣咣响。银娥奇怪地看着贾兆春说，
你干什么？
天神啊，你给我送了这么大的礼物啊，我可是捞着了。
贾兆春咯咯咯地笑着，就像磕头牛，床板咚咚咚的。银娥明白了，一把抓向贾兆春，这回他抓的不是脸，而是屁股，把他的屁股上抓出了四道血印。贾兆春咯咯咯地笑着，银娥大叫着说，
你怀疑我？你敢怀疑我？
贾兆春一把将银娥搂进怀里，嘿嘿笑着说，
能不怀疑吗？你们出双入对的多少年，走得那么近，看得人眼睛滴血嘞，多少年了，那么好，谁知道都干了啥。
银娥想起了那声奇怪的驴叫，心里说，不是那声驴叫，还真让狗日的胡红旗糟蹋了。他跳起来抓了枕头砸贾兆春，贾兆春不躲，嘿嘿笑着说，
你羞不羞，光光的。
银娥慌忙坐下，忽然就哭了说，
以后再提那个驴日的，小心我宰了你。
贾兆春说，
提他那就是一泡狗屎，提他我还嫌臭得慌嘞。
说着一把把银娥拉进怀里。
有那么疼吗？
银娥用指头一下一下戳着贾兆春的脸说，
这么戳你，你疼不疼？流了一滩血，你说疼不疼？咬了你两口你都受不了。
贾兆春咯咯咯地笑着说，
我还当你是恨我嘞。
我为啥要恨你啊？
哎，要不是胡红旗狗日的，就是不嫁他，你也挑着拣着嫁嘞，哪会跟着我？
要是那么想，我会带你一起出来，当我是脑子发热赌气啊。
从今往后，我的命就是你的，活了20多年了，我真正的一生才开始。
说着贾兆春又压上来，银娥说，
你干啥？
补功课，把这些天这些年都补上。你不知道这些天把我憋成啥样了，天天晚上跟坐监似的。
呀呀呀，把灯拉了。
不拉。
你是个驴啊，刚刚就没拉灯，电灯照得明晃晃的，让人看见还活人不？
贾兆春已经压住了银娥说，
我就想让人看来，让全世界的人看来。
银娥够着去拉灯，却被贾兆春压住，
没人，哪有人呢？
你慢点儿，疼死人了。
真有那么疼？
银娥用指头戳着贾兆春的额头说，
疼不？
贾兆春哈哈哈地笑着说，
我不疼嘛，光是个瘦活。
银娥抚着贾兆春的肩膀咯咯咯地笑着说，
咬得还挺深的。
终于消停了。许久，贾兆春痴痴的，银娥问：“
你想啥呢？”“
别打扰，我正办大事儿嘞。”“
办啥大事儿？”“
别打扰，正在紧要三关处。等会儿，我给你讲。”
银娥嘻嘻一笑说：“
神神叨叨的。”
贾兆春吃了半晌才说：“
我已经把你娶回家了，用八抬大轿，八对古乐，把你娶进我们贾家，宰十八头猪，杀二十八只羊，一桌上一只乳猪，一只全鸡，一条大鱼。”“
等等，咱张庄有鱼吗？吹牛不怕牛踢嘴啊。”“
买呀，到县城省城，有钱啥买不到。十三花的流水席，四大耙，八大碗，全是大老碗，用肉填食，全张庄一口人不落，摆了三天，请全角大戏唱上一个月。”
银娥扑的一笑说：“
做梦嘞，这梦做的。”“
哎，要在以前啊，这可真不是做梦嘞。我是独苗，我们家那么大的家业，不知道咋办一场。”“
你这是复辟思想嘞。”“
你知道复辟是啥意思吗？”“
就是你们这些地主阶级想变天，当家做主。”“
要是以前，我会风风光光把你娶到家，我让张庄方圆的人都记住咱们的婚礼，几十年上百年还提说嘞。”“
那还不定你娶谁嘞。”“
肯定是你，这是命中注定。不是命中注定，你说咱们能走到一起？”
月光越来越明了，地上铺满了，就像明镜一样。银娥枕着贾兆春的胸膛，贾兆春摩挲着他的脸蛋说：“
你是不是赌气才跟我好？”“
放屁，有赌气把身子搭上的。”“
哎，不知道还能长好不，我看看。”
银娥拧着贾兆春的耳朵说：“
你坏死了你。”“
哎，我真怕你跟着我受苦啊，成分大过天，跟了我会害了你一辈子。”“
成分好的人家就不苦了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银娥说：“
你以前想过跟我好吗？”“
没想过。”“
敢说没想过，当我是傻瓜啊？没想过见我脸红啥，眼神飘忽啥？”“
哪有不动心吗？可从没敢想过娶你。我家成分是地主，你家是贫农，中间就是隔开牛郎织女的天河。动了心，怕你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又说：“知道我是怎么在河谷里遇上你的吗？我一直盯着你，你要一心一意对我，千万别为了赌气把我闪下了。”
银娥踢了贾兆春一脚说：“
别把我看成没主见的女人，不一心一意对你，我能带你出来？我咋没带别人出来？不一心一意对你，我能随便让你糟蹋了？”“
可你整天发痴，我心里没底。”“
你遇了事儿不发痴啊？”“
你老发痴，你心里还有他。”
银娥狠狠掐了贾兆春一把说：“
别提他，我恨死那狗日的了。”“
恨也是一种想。”“
我心里还有他，还有一把刀嘞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